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曹艳芬被秘密非法判刑7年，几经冤狱，广东女教师艳萍再遭枉判，传播弊疫良方，河北王凤花被非法判刑3年半，湖北法轮功学员徐丽秀被枉判3年。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曹艳芬女士 已被秘密判刑7年，现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曹艳芬现年50多岁。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曹艳芬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榆树市国保大队、派出所、街道的中共人员长期骚扰。2016年前后，曹艳芬和丈夫柴国忠带着儿子被迫离开榆树市，搬到吉林市居住。2019年7月19号，吉林市船营区公安分局欢喜岭派出所10几个便衣警察闯入曹艳芬家中，将曹艳芬一家三口绑架到派出所。警察还进行非法抄家，抢走曹艳芬家中的电脑、打印机、手机、法轮功书籍及6500元现金等财物。在欢喜岭派出所，警察韩建成、杨帆把柴国忠的双手从背后铐起来，强迫他坐在地上，将他拖来拖去，还连续17个小时不准他上厕所。柴国忠被憋得小腹疼痛难忍，当天晚上因逼供无果，柴国忠和孩子被放回家。曹艳芬被非法关押到吉林市看守所，后被秘密枉判7年，已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惠州市法轮功学员艳萍女士2021年1月被法院枉判2年0-3个月，已向惠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目前艳萍仍被非法关押在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梅花看守所里。艳萍的职业是教师，原籍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后来随丈夫迁到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在罗阳镇第6小学任教。艳萍对待工作尽心尽力，从不收取学生家长送的钱物，还免费为学生补课。不论是在湖北麻城老家任教，还是在广东博罗县任教，艳萍本人和他辅导的学生都获得过省县级的奖项。因艳萍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不放弃，屡遭迫害，他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强迫关入洗脑班。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艳萍遭到绑死人床、不让睡觉、罚站、野蛮灌食等酷刑折磨。2017年下半年，艳萍出狱时满头白发，原本因修炼法轮功十分健康的身体，被监狱迫害的出现经常性头疼、头晕、出虚汗，以致大汗淋漓等症状。后来艳萍又被单位开除公职，被迫失去工作，医保、社保都被停掉，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被彻底截断。长期以来，惠州市和博罗县各级中共人员不间断地对艳萍及其家人进行骚扰监控，有时打电话骚扰，有时上门骚扰。他们还在艳萍一家每天出入楼栋的必经之路安装了监控摄像头。2020年3月，艳萍再次被绑架。据悉，实施这次绑架的中共人员同样采取秘密跟踪、监控、栽赃等不光彩的手段。2021年1月，艳萍被法院非法判刑2年0-3个月。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5月24号，河北省任丘市法轮功学员王凤花因在集市上告诉人们如何在武汉肺炎大瘟疫中自救保平安，被任丘市青塔乡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王凤花的家属被勒索钱财20多万元。2天后，王凤花被放回家，青塔派出所警察继续每天打电话骚扰他，还威胁说3个月之内不许他外出。2020年11月16号，王凤花被任丘市法院非法庭审，冤判3年半。11月29号，王凤花从家中被绑架到任丘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据称，过完年后，王凤花将被送到监狱继续关押。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浠水县法轮功学员徐丽秀女士2019年10月在武汉打工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1年多，近日得知徐丽秀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已提出上诉。2019年10月12号，徐丽秀正在武汉绿地集团某干部家做家政服务，忽然闯进来几个自称是警察的人，将徐丽秀强行绑架。徐丽秀的丈夫一连几天不知道她的下落，四处打听，才知道妻子被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后来得知徐丽秀是被武汉市武昌区机遇桥派出所警察 伙同浠水县周洼镇派出所警察绑架的。现年55岁的徐立秀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警察多次绑架、非法关押、劳教。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徐立秀曾两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第一次被浠水拘留所非法关押三个多月，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浠水第二看守所。2019年8月，中共当局以所谓维稳的名义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立秀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10月，徐立秀在武汉被浠水县公安警察绑架，他在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又被法院枉判三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新年期间，日本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德国斯坦贝格民众喜闻法轮功真相；2021年中国新年除夕前两天，日本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福冈的繁华街道举办支持起诉江泽民的联署活动。学员们在十字路口的人行道边上摆放着真相展板，同时向民众派发资料，讲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呼吁日本民众签名声援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帮助结束这场迫害。一位中年男士对法轮功学员说：我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事，这场迫害太残忍了，我以前签过名，但让我再签多少次我都不会拒绝的，因为我想帮助你们制止这场迫害，我也会呼吁周围的人关注这件事情，我知道你们很艰难，但一定要坚持下去。参与支持起诉江泽民联署活动已经5年之久的法轮功学员介绍，自2015年起，日本仅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就已经征集到513000多个签名，支持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征签活动结束后，傍晚，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福冈中领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的迫害，并悼念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1999年7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随之展开和平抗议及反迫害活动。在过去的21年里，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每逢新年之际，都会聚集在九州地区的中领馆前进行和平抗议。参加这次活动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仍在继续，并且这场迫害波及到全球，正在摧毁人类的道德底线。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坚持反迫害，是在匡扶社会正义，也是在维护最基本的人权。2021年2月12号，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市政厅所在地教堂广场举办活动，向过往民众介绍法轮功，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人们纷纷表示理解和支持。法轮功学员玛利亚说：有好几位德国人都对练法轮功很感兴趣，想要参加当地的练功点。一对夫妇10年前曾学过法轮功，家中还有法轮功书籍，但之后一直没有接触过法轮功学员。能够在这里遇到学员，他们感到非常高兴。一位老年德国女士主动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声援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她说： 他身边有很多人都知道中共迫害民众的信息，都在为中国民众祈祷。他认为德国主流媒体没有真实报道出中共迫害民众的情况。还有的市民告诉学员，他们经常阅读德文大纪元报纸了解真相，也有人读过大纪元九评编辑部的著作《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并表示很赞同书中的内容。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27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倾听时事评论，又见瘟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9号。瘟神在天界被称作十亿世君，他们都是行天界之命，行瘟不义。这类的每一次瘟疫在另外空间都有瘟神的出现。我第一次见到瘟神是在2020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当时瘟神正在行瘟不义。瘟神临走时说，我还会再来的。当时中国许多地方处于封闭严防控守的状态，被隔离措施封闭的人们，他们的待遇等同于犯人。据我所知，有人在解除隔离状态后精神上出现了问题。至于去年中国因瘟疫到底死了多少人，只有中共知道。同时，中共协党将疫情的来源向世界其他国家甩锅，老百姓纷纷盛传中共鼓吹的言辞，以为中共国的抗疫力度空前绝后，行政执行力无可比拟。太多的人没有利用这个时间来反思瘟疫为什么发生，因为传统已经被现代意识隔断了。不知道瘟疫与败坏的人心有关，与下滑的道德有关，于是人们依然我行我素。科学家在短期内又研制出了疫苗，人们误以为危险期过去了。其实中国大陆的瘟疫一直有，只是中共瞒着不报而已。时隔9个月，在2020年11月11号晚，我看见瘟神又出现了。第二天上午，我再次看见瘟神。瘟神说，我们又见面了。我对瘟神说，看到你，我知道意味着什么。瘟神回答说，我执行天界的使命而已。我说，在夏季的几个月里，我看见神界一片繁忙，神仙都在低头忙碌着自己的事情，不得休闲。人心魔变，神在不长，人类在劫难逃。瘟神回答说，的确如此。这次再见到瘟神之后，中国的疫情卷土重来，气势汹汹。山东青岛市宣布封城，紧接着河北石家庄市、辽宁沈阳市、黑龙江万奎县、绥化市、吉林通化市等等相继封城，以后封城的地方会接连不断。在疫情肆虐的天象下，中共高喊抗疫防疫，各种政策纷纷登场，封门封户，全民轮番检测核酸。与此同时，物资缺乏，物价飞涨，乱象重重。我知道一件事，不妨拿来一说。北方农村村庄前十年为了防火，规定百姓必须把柴火躲在村子外面，百姓都是白天抱柴火回家。现在是要求百姓必须在天黑以后才能去抱柴火回家，白天出去抱柴火属于违反抗疫规定。真是不知道这和疫情有什么关系。2021年1月13号，我看见了变异的新冠病毒接种出现。 我看见了一个病毒的形象，它呈现的形状的确和之前电脑看到的图片不同，而且它给我的感觉是它要迫不及待地出去行动，就像人一样急得直错脚。突然间它弹了出去，这时我看到瘟神的手指把病毒弹出去了。现在世人都知道新冠病毒在变异，现在即使人去注射疫苗，如果命中有一劫，那个疫苗是不好使的，因为病毒的变异速度是很快的。现在许多地方都在全民检测核酸，有的人检测了4次发现了病毒，有的人检测了11次发现了病毒。有人说病毒太隐蔽了，到11次才出来。这话说得对，却又不对。病毒是从微观中来，的确隐蔽，但是不是检测了11次才检测出来，是第11次才被科学手段检测出来。并且这样的案例出现会增加检验核酸所需要的次数，而全民验核酸，从人这一层的理来看，人员聚集会增加传染的风险系数。2021年1月23号，在打坐中，我看见异鬼出现了。黑乎乎的异鬼沿着黑暗的通道向上爬，一切密闭的通道都会被突破。我耳边听闻一个声音说，人已经不值得救度了，人不配得到救度了。异鬼上升到地面后，对人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人与它迎面而过，它吐出的气就会使人中毒，动物也会感染。大面积的异鬼出现在人间会形成力障。力障这个东西很可怕，它是为巩固瘟疫的强力空间场，很难消散，只能被活的生物吸收。我知道在罗马的大瘟疫中他们出现过，但是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实在罕见，恐怖指数爆表了。应该说在人类的每一次彻底毁灭时，他们都有出现。后来我又看到无意书记的异鬼出现，鬼影重重，景象让我感到寒栗。异鬼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太不寻常了，真是末劫来临了。从天上到地下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人类只怕在劫难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瘟疫是由瘟神带来的，是对坏人的清理和惩罚。西方文化中认为瘟疫是神对人背叛神的惩罚，因此中西方传统文化都认为瘟疫流行是因为人心败坏，道德沦丧，好坏不分，亵渎神灵，招致瘟疫。在古时瘟疫流行，明白人都知道是天谴，所以说大义有眼，神目如电，人世间的事没有偶然的。中共协党治理下的中国鼓吹无神论、进化论和变异的现代意识行为，切断了人与神的联系，再把人往绝路上带，绑架民众上死路。2020年初湖北武汉市疫情严重，黑龙江绥化市疫情严重。为什么这两个城市疫情严重？原来中共在武汉最早制造拍摄了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资料。1999年720后，这些颠倒是非、抹黑法轮功的影像资料在全国24小时轮番播放，轰炸式的给全民洗脑，荼毒民众。绥化的劳教所和监狱集中转化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形成了一整套的邪恶经验，并且把他们的经验向全国关押法轮功修炼者的监狱、劳教所推广。所以瘟疫在哪些地方出现真的不是偶然的。现在第二波瘟疫严重的地方都是迫害法轮功学员严重的地方，比如东北三省和河北省都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中共22年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滔天， 人作孽不可活。2020年，中共顶着大瘟疫，又对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所谓的清零行动，企图通过加大迫害力度来施压，让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都放弃修炼，以达到人数清零。中共坏事做尽，已经罪不可赦。2020年春季瘟疫严重时，在中国有许多火灾奇观的地下医院封锁严密，不为人知，里面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中共不会告诉人们瘟疫下死亡的人数，欺骗一向是中共邪党的拿手伎俩，彰显自己尽心尽力抗疫，打压那些爆料真相的人，美化中共自己一向是中共邪党的无耻行为。庚子年很快即将过去，我们对现实形势都有了解，无论是科学家的警告，还是古今中外预言的警示，都在说辛丑年将是凶险的一年，更大规模的瘟疫即将到来。瘟神的出现无疑在确凿大瘟疫的存在，变异的病毒在警示人们接下来凶险会加倍，异鬼出现加深灾难。美国大选刚刚过去，一些深蓝州死亡人数急剧增加，这是亲近魔鬼、走极左社会主义思潮的明证。他们背弃他们的神，他们诋毁、围攻神选之子，是非不分，好坏不变，他们真的危险了。法轮功修炼者20多年来致力于讲真相、救人，他们顶着压力，冒着危险在向世人讲清真相。瘟疫发生后，他们发自内心的要救度世人，他们向世人讲大法真相。世人啊，你们可知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善意。他们顶着压力，告诉人们退出邪党的组织，告诉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远离灾难。他们向世人赠送的是避开瘟疫的灵丹妙药，赠送的是救命的良方。真心希望所有善良人都能尽快从心底里摒弃中共，敬天信神，从而平安度过大疫劫难。真心希望世人都能觉醒，从而得救。愿有缘人都能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拥有平安美好的未来。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其实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 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发生在楼道里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立明出生在山东，他和先生在居住的小区内楼道里自费修路，安装窗子，修门锁，迎来邻居的佩服与敬重。为什么立明夫妇的行为这么与众不同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2013年那年的夏天呀，山东的雨水是特别的多。立明家居住的小区的大门口地势比较低洼，只要下雨就会积水，给出入的行人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整个的小区不到200户的居民，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大门进出的，车辆也是从这里经过。下雨天经常是把泥水溅得到处都是。看到这种情况，立明就和先生商量说，我们把小区大门口的路修修吧。先生寻思呀，自己又不是泥瓦工，担心修不好，但是呢他很乐意做这件事。结果没隔几天，小叔子来他们家了。这小叔子啊是专门搞建筑的。立明就问小叔子，大门口要修的话需要多少材料。他估摸着说，大概得需要两袋水泥，半汽车沙子和石子。立明跟小叔子说，那你就帮我们干吧，你哥怕弄不牢固。这小叔子人很善良，他知道哥哥嫂嫂都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要求弟子要修心，时时刻刻都要记得自己是修炼人，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处事，还要为他人着想。小叔子说，为行人提供方便，为他人好，是好事，就答应了。于是呢他们就分头行动，因为他们家离建材市场很近，很快就买来了材料开始干活。邻居们在楼下聊天，知道了他们出工出料义务为大家服务，也帮忙掺沙和泥的加入进来，活儿很快就干完了，前后用了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干完活后，邻居们都带着满意和高兴的心情回家了，心中也升起了对法轮大法修炼弟子的敬意。修好了以后，因为地面没有干透，立明就站在那儿护着，怕被别人踩坏了。这时候邻居修车的大哥刚好收摊回家，一看他在这守着，地面修得那么平整，就感慨地对立明说，好人轻十斤，坏人长十斤，这是山东的方言，意思就是好人不得病，身体轻，坏人长瘤子，重量有十斤。立明说，为他人着想是我们善良人的本性。从那以后，修车大哥改变了对立明夫妇俩修炼法轮功的认识，非常敬重他们。 2015年5月开始，海内外发起了以法轮大法学员为主体的大规模控告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迫害亿万法轮大法学员所犯的罪行，并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交诉状。有一天中午，警察上门骚扰利明家，在楼下问修车的大哥他家是几号楼几层，修车大哥就说不知道，警察敲门也没人开，刚走不久利明就回家了。修车的大哥把事情告诉了利明，因为他们家那个时候还没有暴露身份，看来是素江的事情警察才来敲的门。利明进了家门就问丈夫，警察来了？丈夫问，谁告诉你的？利明说，楼下的大哥。利明又问了家里的一些情况后，接着就下楼去跟修车的大哥说，你今天保护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弟子，你会得福报的。修车大哥说，好的。一旁的邻居妹子也接话说，你家来生人我都不告诉他。从那以后啊，楼下的邻居都能很自觉地保护他们，更不配合骚扰的警察。后来利明了解到了，警察来敲门的时候，她丈夫和小姑子正在一起学习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们没有害怕，也没开门。有一次利明要到朋友家，出发之前发现车前胎没气了，他很着急，怕晚点朋友可能就出摊了。利明就赶紧和修车大哥说了，修车大哥那个时候和朋友正想打牌，打牌的人就说，换个新的吧。利明说，这袋子是好的，就是扎带了，补一下就行了。修车大哥说，别说给你补个胎，就是换条新的我都不会要你的钱。利明说，大哥这可不行，你这小本生意怎么能不要钱呢？补完胎他就随手把钱递给了修车大哥。有一次利明的一个朋友的汽车需要充气，修车的大哥就问利明他是谁，要是利明的妹妹他也不收钱。一听这位朋友也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就想少收钱，因为修车大哥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好人照顾好人吧。2006年春，利明住的那个单元楼道里的铝合金窗子从一楼到六楼都被偷走了一扇，很多年来都没人管，弄得整个楼道里是一遇到刮风就脏，一到冬天就冷。利明就和丈夫商量了，说咱们自己出钱把楼道过道里的铝合金窗子安一下，马上就要过年了，安上窗子又挡风又好看，让咱们的单元里也喜庆喜庆，干净干净。丈夫说行。接着利明就出去找安门窗的师傅，找到之后他的丈夫就和安门窗的师傅说，你能不能少收点费啊，因为这个窗子被偷走之后这些年一直没有人管，今天是我们自己出钱安窗子。师傅一听是这种情况就说，现在哪还有你们这种好人呢，手工费也不收了，只收材料费，算是帮忙。丈夫就跟门窗师傅说，他们夫妻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的人要提高心性，要当个有善心的人。师傅就明白了修法轮大法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最后定下了一个窗户40元，一共六层六个窗户240元。楼道里的邻居发现了心安的窗子之后都非常感动，很佩服法轮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单元大门的锁一共坏了两次，也都是利明买的锁，再根据每家每户的需要配好了足够用的钥匙，挨家挨户的给送去，邻居们都非常的感谢。利明家楼下一家是三代人，男主人快70岁了，之前身体一直不好，利明告诉他法轮大法是被迫害的，建议他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退了之后男主人精神起来了，也很健康，他的妻子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很认同法轮大法的法理，常常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他的糖尿病也大大的好转了，又能干家务活了。在这之前 对他来讲都是不敢想的事。他的女婿是中共党员，也同意退出共产党，之后生意变得红火起来了。而他的女儿自从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之后，工作一直很顺利，人也越来越漂亮了。有一位邻居的外孙女读小学三年级，有一次在酒宴上，饮料喝多了就喊肚子疼，正好立明在旁边，就教他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接着念，很快就好了。过一会儿，他吃着吃着饭又忘了，就对立明说，姥姥，那口诀怎么念来着？立明笑着说，这不叫口诀，这是救命的九字真言，诚心静念对身体好，对学习也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现在中共瘟疫武汉肺炎很严重，3月20号立明又上邻居家给他们送了疫情周刊小册子，还再次叮嘱他们全家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们疫情说不准什么时候还会爆发的，绝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全家都很感动，这些年来也是一直默默地支持立明家，保护他们。住在一楼的是一位大娘，成为邻居之后，每年初一立明都去给他家拜年。2018年初一那天下午，立明去拜年的时候，正赶上他的小儿子也在那儿，说了几句年话之后，立明就说，大娘啊，我们住在一个楼道里，那不是我们有缘分吗？我要不告诉你法轮大法好，我都对不住您呐。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而且对祛病健身有奇效，退出中国共产党后还能居家保平安，你说这该多好啊。当时立明的念头很正，诚心祝愿大娘好。大娘就说，我是65年的党员，给我退了吧。小儿子说，嫂子，我也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大娘的三儿子从厨房里出来说，我是党员，我也退。一会儿的功夫，他一家子就都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也都三退了。来年立明去拜年的时候，他们一家人看见他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尤其是那位大娘拉着立明的手问长问短，又蹦又跳的，像个小孩子似的，那个高兴劲儿啊，哪像快90岁的人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发生在楼道里的故事，说都说不完。邻居们都是立明的有缘人，也都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远亲不如近邻，在日常生活中，立明和丈夫努力地修好自己，与邻里和睦相处，在小区里播散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种子，同时展现着法轮大法弟子的风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往往都有着敬畏天地、祈福驱邪的内涵，比如新年时祭拜天地神明，向神明祈祷福祉和吉祥，元宵节燃放灯火，希望驱邪迎祥，祈许光明，还有些节日则用来辟邪驱瘟， 如端午节配香囊，祭五温使者等等。男孩子在脖子上挂一个葫芦，驱邪避恶，葫芦里装着五毒，意思是收了五毒。五毒就是五温使者放的温毒。五温使者是指五位瘟神，专职对人间不洒瘟疫。在民间从来就有瘟疫有眼的说法，就是说瘟疫在哪里发生，谁会染病，冥冥之中都有选择和决断。浙西浙东大不相同。宋朝的《夷坚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南宋乾道元年，婺源石田村汪氏的家仆王十五突然昏死，八天后又奇迹般的复活，并讲述了昏迷中的经历。原来他在耕田时看到从西方来了十多人，来者都穿着道服，带着箱子、盒子和大扇子。来者让王十五挑着那些箱子和他们一起赶路。到了县城武侯庙，他们对武侯表示想在婺源行瘟，但是武侯不允许，并下令他们赶快离开。他们来到岳庙，也一样被喝令离开。来到休宁县徽州，拜见当地神明庙，神明都不许他们行瘟。后来他们辗转来到了宣州，刚进入大神寺门口，就有人出来迎接，经当地神明许可，他们才可行瘟。先从北门孟郎中家开始行瘟，在孟家，他们从箱中取出各自的武器，或扇或鸡，重者即死。这一年，浙西百姓感染疫病者不计其数，而浙东则相安无事。浙东民风诚善，素来敬奉神明，得到了当地城隍神或其他神明的仁慈守护，不许那些异鬼行瘟，所以躲过了疫灾。也就是说，如果神明不允许，当地也不会发生瘟疫。在人们普遍敬畏神明、诚实善良的地方，正气充足，神明就不允许瘟神在那里放瘟；而在人们普遍不信神、不讲道德的地方，伤天害理的事就多，神明就会允许瘟神在那里降下惩罚。行疫使者的职责。瘟疫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平白无故被瘟疫夺命。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民国轮回集中记载，江苏省江阴有个深港镇，深港镇有祭子庙，祭祀春秋时著名人物祭札。庙宇中多余的房间就被政府征用，并附设该乡第二初等小学校。校长名叫张九高，是当地知名的大善人，一位儒家君子式的人物。大约在民国十几年时，正月间，张九高的孙子张宝玉夭折了。同年七月二十日，他的长子张应真也感染瘟疫暴亡。对张九高而言，一生行善，结果半年间，长子和孙子却相继去世，他开始怀疑起善有善报的天理。毕竟好人有神看护，七月二十二日，就在张九高长子去世后的第三天，上午九点，他的次子张应介出门买菜时，忽然看见去世的兄长带着侄子张宝玉朝他迎面而来。张应介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大哥，就昏倒在大街上，左邻右舍看见了都来搀扶。不料张应介起来后说话的声音却是张应真的，并讲述了前因后果。原来张应真的前世是在另外空间掌管瘟疫的行疫使者，孙子张宝玉是行疫使者的侍者。因为在行瘟布疫的过程中出现失误， 导致本不该死的两人误死，因此行义使者获罪被罚转生人世。对天上来说，生在人世间就是苦，生老病死，恩恩怨怨，与天上的美好无法相比。张颖珍叔侄俩在瘟疫中死亡，是因偿还当年犯错造成的罪过，债还完了，他就归位回天上去了。善恶有报是天道，因果报应不能错，在人间和天上都是这个理。这篇记载中，行义使者因为找错了人，所以犯了罪过被罚，降生到尘世当常人。估计大家在中国的各类古书都看到过，上天的神仙因违反天条而被打到凡间当人的例子。行义使者被惩罚，说明决定瘟疫传哪里不传哪里，传给谁不传给谁的，是比行义使者更高级别的神。中共病毒选择谁？说到这里，很多人就联想起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了。有人发现，这场病毒就是针对中共及一切亲中共势力而来的，所以又称中共病毒。中共犯下的罪恶数不胜数，现在到了最后清算的时候了。不仅中共会解体，跟着中共跑，对中共罪恶听之任之、推波助澜的人，也都到了遭报的时候了，除非当即醒悟，立即悔改。说到中共的罪恶，中共是反神的，战天斗地、土改、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制造天安门自焚、诬陷法轮功，迫害藏人、维吾尔人，害人杀人无数。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好色乱性，利益至上，设计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败坏。试想，一个对真善忍都肆意污蔑与迫害的政党，上天能让它一直存在下去吗？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瘟疫有眼指什么了。对，就是因果报应，有因才有果，不是随机发生的传染。知道这个就很好预防了，马上停止与中共为伍，入过党的马上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向上天祈祷。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大爆发中，已经有染疫的武汉市民通过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得到大法的保护，从绝望中生还的例子。机缘莫错过，一念定未来，瘟疫虽凶猛，救命有真言。听众朋友，你已经记住了大义中能够保命的九字真言了吗？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好人都平安。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 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